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看九章，我们只要看五节哈，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这一段是九到十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那么我们来把这一段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
我再换回来。OK， 好。我要先跟大家我们把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们做一个到十一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让大家晓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插入这一个段落。好。当然严格说起来也不应该说是插入，因为跟一到八章还是有一个整体性。但是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最结束的时候，我们暑假以前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达到一个最高潮啊，是对于人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的一个完全的确据。如果我们从第八章接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神的慈悲跟一到八章所讲的神的慈悲跟怜悯向我们所施的恩典，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衔接在一起。那么因此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插入的一段话，其实严格说起来，第九到十一章还是跟前面一到八章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前面一到八章保罗把他所传的福音，他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给我们很详细的说明，但是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是什么？是不信的啊，大部分是不信的。所以关于以色列人在旧约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然而当保罗给我们解释这个福音，却强调以色列人他们身为犹太人不能够因此就自动得拯救，不能够因着遵行他们的律法就可以得到拯救。而现在在保罗那个时代，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却拒绝领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以至于他们是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必须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很痛苦的去探讨关于以色列人不信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确实跟当时实际的需要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晓得，本来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而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归于他们，是归于他们，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保罗对福音的解释，我们发现现在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已经归给那些在基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些信徒。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说 我们这些信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OK。 而且呢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神应许神应许给以色列子民的，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们是他的儿子。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子，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呼叫阿巴父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给以色列民这些应许，现在就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所拥有的。因此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现在他们这种选民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了呢？因为这个选民的身份现在变成是谁的了，变成是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所有的了。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跟他有相同的信心，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我们都可以领受。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似乎不但没有承受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似乎已经被在基督里的人所取代，好像我们取代了他们，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变成是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成为了神的选民。所以这个问题保罗必须要去处理。那么也因此再推远一点，旧约跟福音之间的延续性到底是如何？因为旧约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新约里面保罗所传的福音确实就是信基督的人才是神的选民，来告诉我们。那所以我们再推一个，不但是对以色列人来，他们原来是神选民的这样的地位，现在到底是如何呢？为什么现在他们拒绝福音，大部分人都不信呢？被排除在这个选民跟亚伯拉罕之应许之外呢？而且因此进一步的就想到，那么旧约跟福音之间的延续性到底是如何呢？所以保罗就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要证明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与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丝毫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在福音里面所做的一切是跟他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完全怎么样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啊。他所传的福音并没有否定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神的计划，相反的是肯定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九到十一章中，保罗特别多引用旧约的经文，回去把这三章圣经读一下，你看看九到十一章里面保罗特别多引用旧约的经文，所以他就是要在那里给我们证明一件事，神在旧约所应许的事实上现在在福音里面怎么样，这个应许实现了，成就了。旧约跟新约之间神的计划和启示是一致的，这个福音并没有否定在旧约所启示的神的计划，而是肯定神的计划，并且怎么样fulfill 成就了神的计划啊！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神的计划是在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才完全成就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说他在十一章到九到十一章特别经常引用旧约的经文，因此他最终要显明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和在福音中所传讲的神的话他们之间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一致的。那么因此最终就是显明这位神是前后一致的，是信实的，是对他自己的应许怎么样信实的，一定要成就他所说的话，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啊。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九到十一章他要借着这三章圣经要传递的一个信息，他写这篇三章圣经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这里保罗他怎么样来表达他对犹太人的关怀，就是我们来看看保罗是他要把他对犹太人的那种关怀啊，来对罗马教会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来表明，他是怎么样来表示的？就是说，我们来看看他用什么样的一种文字来表达他的对犹太人的关心。首先，他在第一节是怎么样强调？
就是说，管我。
对。
他的良心是圣灵感动，让他做见证。
好，
他的话证实的是神。
是，好。所以第一个，他先很极力的强调他的真实，他的话的真实和诚恳。好，极力的强调他的话的真实和诚恳。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强调他的话的真实和诚恳呢？第一个，他用正负两面的表达来强调。平常我们说，哎，我这句话是真的，好，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好像很直接就可以说，哦，我在说真话。可是他为了加强这个强调，他就从正负两面来表达，就等于是说正面负面同时来说同样的一件事情，这就达到那个强调的效果哈。所以正面的他是说，我是在说实话，我们中文翻成真话哈。I am speaking the truth， 好，我是在说实话。反面的、负面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是在说谎言。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罪数，对不对？这两个是讲一样的事情，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哈，所以正面跟反面。不但如此，他在正反的强调之中，还进一步加上基督徒的实质，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他们真正的实质，是加上我们的基督徒的实质，来增强我们对他的话的信服力啊，来增强读者对他的话的信服力。那所以首先他说我是在说实话，但是他说我是在基督里说实话，这个在基督里是基督徒所拥有的一个实质啊，所有的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在前面第六章我们读的时候，记不记得在基督里面强调的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啊。凡是在基督里的人是完全与基督联合的人，在他的死跟他的复活上完全与他联合。那么这样与基督联合的人是不可能犯罪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我是在基督里说实话，这样与基督联合的人是不可能犯罪的。为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向罪死，向神活，是不是？因为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保罗说他死只有一次是向罪死了，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我们这样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就与基督一样，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啊。所以这种的联合，这样的人向神活着，活在神面前的人是怎么样，是不可能犯罪。就是说他说的话是一定是符合神的真理，就是一定是说实话。所以他不但说我是在说实话，而且是在基督里说实话，就加强他说我是说实话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可信性。所以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保罗是怎么样在那边极力的强调他的话的真实性哈。那同时他说到我不是在说谎言，他加上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那他说我不是说谎言，我不是说谎言，有我的良心向我做见证，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给我做见证，他是说我的良心 testify to me， 啊，我的良心向我做见证，他的良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是必须在圣灵的更新之下，我们的良心才能够发挥一个
真实的功能，是不是？不然我们的良心在罪的污染之下，我们的良心如果被热铁烙惯也会麻木的啊。所以你犯罪第一次觉得良心不安，多做几次你的良心就麻木了。因此他一方面说他不是说谎言，有他的良心向他做见证，换句话说他是说他是问心无愧，但是他的问心无愧是借着圣灵啊，是他的良心的功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在他心中向他做见证。好，他的良心的功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来透过他的良心向他做见证，表明他没有谎言，也是在他跟神的关系之下他说他没有谎言。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这么极力的来强调他的话的真实和诚恳。好，但是接下来第二节他再次用重复的表达法来强调他心中的伤痛啊，他再次用重复的表达法，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个大有忧愁跟心里时常伤痛是一样的意思啊，但是他也是一样用这样的重复来强调他心中的伤痛。而这样的伤痛，我们从接下来第三节我们可以看见，是为了以色列人属灵的景况所发出的一种伤痛啊，是为了以色列人属灵的景况。所以这种伤痛就跟旧约先知的伤痛是一样的。你看耶利米的先知，他说我为我的百姓怎样也昼夜眼泪啊，流泪，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是为他百姓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状况而心中伤痛。所以旧约的先知也具有同样的一种伤痛。第三节保罗就说明他为什么伤痛的原因，他说我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我们看这里他说我的弟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喜欢称其他基督徒为我的弟兄但是这里他称犹太人为我的弟兄，接下来他加上说明我的骨肉之亲。所以这里他称犹太人为我的弟兄，不是指他们是基督徒不是指他们是基督徒。这里接下来的说明很清楚，他称犹太人为我的弟兄是指他跟他们在肉身上这个血缘的关系，在肉身上这个血缘的关系，因此他称他们是我的弟兄。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我的骨肉之亲那我的骨肉之亲很清楚，这是讲到他跟他们之间是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法也表明他跟这些犹太人继续的表认同，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在这里他仍然称犹太人是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要表示他继续跟犹太人认同，而且他关心他们，他称他们为他的骨肉之亲所以他说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他愿意为他们来受咒诅，因为他说为他们的缘故，就是我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当他表明他愿意为他们的缘故受咒诅，这就暗示或者就显出这些他的同胞们大部分正是在咒诅之下，所以他才说为他们的缘故我情愿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因为乃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就等于说这句话我的意思是显明他的同胞事实上是正是在咒诅之下，所以保罗他就表明他愿意为他们来承担这样的咒诅。那为什么他们是正是在咒诅之下？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领受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他们是 被定罪，因此就在神的咒诅之下。他们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因此他们是被定罪，所以就在神的咒诅之下。因此保罗说，我情愿我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好，可以换来他们的救恩。 这是他这里这句话的意思。 好，那么保罗说明他心中大有忧愁，时常伤痛的原因，是为了他的同胞犹太人，他们现今大部分是在被定罪的这样的一种受咒诅的一种状况之中，所以以至于他心中大有忧愁，心里伤痛。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种来表达他对他的同胞的关心，这个让我们想起摩西在旧约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做了一个金牛犊，而且跪拜金牛犊，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恳求耶和华神赦免他们的罪。摩西说，若是不然，就求你从册上把我的名字怎么样涂抹啊？当然不完全一样，那里摩西是说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你不肯赦免的话，那我也愿我的名字跟他们一起怎么样，一起被涂抹啊。那这里保罗是说，他们是在咒诅之下，我情愿我为他们承受这个咒诅，使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啊。不过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那个里面对同胞的爱是一样的啊，那种深切的关爱是一样的。那这一种对同胞的爱是像基督的爱一样，因为当保罗说他情愿为他们受咒诅，使他们可以免于这个咒诅，就好像基督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免于这个咒诅，我们可以从咒诅之下被释放出来。所以让我们从保罗跟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真是一个怎么样，有神的心为心，有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一种神的仆人。所以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同胞有这样的一种爱在他们的心里面。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要问，那为什么保罗需要用这么强的方式来强调他关心以色列人这个事实？为什么要用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那种强烈的表达方式啊？而且他对他的同胞这种基督的爱，只有像神一样的爱，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强烈的方式？他说我在基督里说实话，我没有说谎言啊，有圣灵，我的良心啊，借着圣灵来向我做见证。
就是表明保罗
爱。所以呢，如果我们了解，从使徒行传来了解哈，保罗他是身为什么外邦人的使徒，而当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要求他们行割礼，是不是？他说他们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履行律法的那些仪文啊，这个很重要啊，是律法的仪文，不是指的整个律神的道德律都废除了啊。我们连我们今天基督徒十诫还是对我们有效的啊，因为耶稣的登山宝训 renew 十诫啊。换句话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确实告诉我们，十诫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不过在登山宝训，耶稣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不仅是外在的遵守，还要内心也要遵守啊。所以里面的义跟外面的义都神都要求。但是呢，保罗他领外邦人来得着这个拯救，他告诉他们不需要遵行履行律法的这些仪文啊。而且保罗怎么样极力的维护这一点，是不是？你看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加太书第二章也是强调因信称义，不需要再加上行割礼。所以保罗这样子 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以及他强调外邦人极力的维护强调福音的本质，因信称义的本质，所以他极力强调外邦人不需要履行律法的义务，这使得他在犹太人中得到一个很不好的名声。所以为什么第21章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其实是带着几个犹太人到圣殿里面去履行洁净的仪式，因此怎么样被捉拿，不至于他就成为一个囚犯，最后经过辗转两年的时间才被送到罗马去。所以他已经在犹太人当中得到很不好的名声，许多的犹太人都对他有很深的误解。所以呢，犹太人看保罗是什么？是反犹太人的，是反犹太教的，甚至是反对神的，这是他们对保罗的一个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必须用这么强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里面对他百姓真正的关心。虽然他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他自己的同胞，不愿意为他自己的同胞效力。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事实上我们看见每到一个地方，保罗都是先到会堂里面去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在他的罗马书里面，我们看见也是先向犹太人后向希律人，他都是因为在会堂里面犹太人拒绝他所传的福音，他才转向外邦人。所以这是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他需要这样子来强调他关心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事实。好，但是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他就列举神赐给这些以色列人保罗的骨肉之亲的一些特权啊。那么为什么紧接着保罗要列举这些特权，他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一到三节他表明他对他同胞的关心之后，接下来他就列举神给他们的一些特权，有什么目的？就看他在这里进一步来列举这个以色列人所享有的特权，是要进一步说明他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来受咒诅，或者说来牺牲自己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对他们的爱，前面是写明他对他们的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对于神的话的信实，他有极深的关切啊。所以他这两个关切使得他宁可为他们受咒诅。为什么他对神的话信实？因为神的话，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他说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神应许给他们的特权啊。而今天以色列人却怎么样，拒绝接受这个福音，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那么神的话岂不是落空了吗？所以他接下来列出以色列人这些特权，是表明前面他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受咒诅，不但是因为他对他们的爱，也是他对神的话语的信实，对神的信实他有真切的真切的关切。所以呢，这就接下来你看 6A，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啊。所以这其实就紧接着就给第 6A 做铺路啊。所以他说神给以色列人这些特权，接下来第六节就说，那可是实际上现在以色列人不信，但是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所以他其实是要进一步显明，他不仅是因为爱他的同胞愿意为他们受咒诅，他也是关心到神的话必须要怎么样，要成就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不能够因此使神的信实受到亏损啊，使别人对神的信实的认识受到亏损啊。所以呢一方面他很关心他的百姓的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以实际的环境来看， 他的百姓骨肉之亲似乎已经注定要灭亡，因为他们拒绝领受他所传的福音。那他们现今这样的一个命运，跟旧约里面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些特权跟应许，那不是矛盾吗？好，所以这样子看来，神的话是不是就落空了呢？所以第六节就接下来说，这不是说神的话是落空。其实第六节直接翻译是一个问句，神的话是否落空了？神的话是否落空了？因此保罗他真是又满心的以神的爱爱他的同胞，但是他却是一个怎么样爱主，一个满心怎么样满心爱主的人。保罗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为主的缘故，为主名的缘故而怎么样而祭邪的，他是为神祭邪的人，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所以接下来他就列举这些以色列人所享有的特权，他接下来就要为这一点来说明，是不是神曾经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就落空了，是不是神的话就落空了呢？那我们所以第四个问题我们就来看，那他列举了哪些特权，我们先来说说看他列举了哪些特权。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等等我们再解释为什么他要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第一个他们是以色列人，第二个他们有一个什么特权？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呢，这个直接翻译是领养的儿子 adoption， 我们中文是，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名分。名分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名，他不是原来好像是你亲生的，他是 adopt， 是领养的，所以原来是领养的。那么荣耀，第三个是荣耀，第四个他们拥有租约，神给他们的一个特权，他们有租约。第五个他们有律法，这个等等我们再解释。第六个他们有礼仪，这个礼仪直接翻译是敬拜 worship， 他们有敬拜。第七个他们有应许，他们拥有应许。第八个他们拥有列祖，他们拥有列祖，这列祖是他们的。第九个呢，不是说他们属于他们了，不是用属于他们这样说，第九个是说基督，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基本上他列了这九方面属于他们的特权。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保罗在这里说加上他们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主要是从救恩历史的观点来看，从救恩历史的观点来看，从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神给他们的应许来看，他们是以色列人，从救恩历史的观点，从他们跟神的关系以及神给他们的应许这样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给谁的名字？雅各。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名字，而雅各的后裔就被称为是以色列人，这个名字就应用在他后裔的身上。那么因此这个以色列人是要表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是以特殊的方式神拣选他们归属于神自己，而成为神的百姓，目的是使他们成为神在这个世上施行神拯救计划的一个器皿。以色列这个名字原来神是给雅各，然后这个名字就应用在雅各的子孙身上，他们就被称为以色列人。那么因此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是要表明这群人是神拣选，用特殊的方式拣选他们归属于神自己，做神的百姓，目的是怎么样，在神施行在这个世上施行拯救的计划之后， 使他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被神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我们要了解，其实是要透过他们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我们要这样说明，免得很多慕道友觉得说，神为什么只选他们，不选我们中国人啊？为什么选他们，不选美国人？其实，神确实要拯救全世界的人。神救赎的计划从来从始至终就不是只要拯救一个人，但是他确实先拣选他们，用特殊的方式使他们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目的是借着他们作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施行神在世上拯救的计划啊，就神救赎的计划。
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是在这里，在后期
是这里的时候，
也包括真的以色列人，当然是外国以色列人也在里面吗？
是是，他现在是以民族来讲。好，现在是以民族，现在不要混淆，不是我们基督徒哈，是整个以色列民族。OK， 他是从旧约的背景来讲，因为现在这些神给他们的应许跟特权都是在旧约里面的，不是在新约里面的。他现在是在回忆，或者说是重复神在旧约里面啊给以色列人的特权啊。好，那我们看见前面罗马书一到八章，保罗乃是用犹太人这个称呼。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哈，犹太人我们知道最原先是指的犹大支派的人，因为这个犹太人 Jew 是从 Judah 这里翻犹大出来的哈。原先犹太人是指犹大支派的人，但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其他的支派都被掳走了，唯一存留的就是犹大支派，因为其他人被掳去了，但是还留下很少数很贫穷的人在耶路撒冷。留下来的就唯一留下来是属于犹大，以至于后来犹太人就变成用来称呼所有以色列国的人，每一个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民族的人都被称为是犹太人。这是被掳之后啊，这个犹太人才用来称每一个以色列国的国民啊，或者说每一个以色列民族里面的人。好，那么所以呢，在所以当保罗用犹太人来称呼以色列民的时候，显然是从外邦人的观点，从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来看，就称他们为犹太人。因为外邦人看这些人是以色列国里面的人，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外邦人要把以色列人跟他们分别开来，他们就称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他没有用以色列这个名称，他是用犹太这个名称。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被掳之后仅存的就是犹太人，所以是为什么犹太人结果就变成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一个通称了。所以从外邦人以及外邦人跟这些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外邦人称他们为犹太人。那么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到八章里面，基本上他是用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但是到了九到十一章，在这三章圣经里面，通常他不再用犹太人，他是称他们为以色列民。那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强调他们在旧约里面神跟他们的关系，以及神给他们的，是第一个神给他们的特权，他们是神的选民啊，神跟他们有个特殊的关系。当然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要使用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来施行神的拯救的计划啊。第二个，儿子的名分，或者说领养的儿子啊。那么我们前面第八章曾经说到，在第八章的第十五节说，你们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在那里的儿子，我们查的时候说那都是 adoption， 都是领养的儿子啊。所以在第八章保罗用领养的儿子来称那些因信保罗说那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有圣灵与他们的心同证，他们是神的儿女的人，他们是领养的儿子。好，现在这里保罗却把领养的儿子这个福气归在这个大部分是不信的以色列人身上，这样的一个表达法是会让读者感到很惊讶，因为前面他才说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是被领养啊，是有神的灵引导，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现在保罗怎么把同样的一个福气说这些不信的，大部分是不信的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福气呢？啊，所以读者就会觉得很吃惊。再加上在旧约或者犹太教里面从来不用这个字来描述以色列人，从来不用领养的儿子来描述以色列人。但是也因此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使用领养的儿子 adoption 这个字的意义跟第八章里面14节15节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解经的原则。同一个字我们不能说哦，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这个字都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是什么样的意思。上下文是决定每一个用字它真正的意义最主要的原则，一定要从上下文看。好，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保罗说以色列人是神领养的儿子，主要是表明在旧约里面教导我们说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在旧约啊，出埃及记4章22节，神要叫摩西去对法老说他要允许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敬拜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允许我的儿子啊，说以色列民是他的儿子啊。在出埃及记4章22节，那不止这个地方，在旧约你何西阿书11章1节说什么？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后来被应用在耶稣身上，马太福音的时候啊。好，所以旧约里面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以整个国家而言，不是以个人而言。神把他们从其他的百姓当中分别出来，使得他们归属于神，要赐福给他们，要借着他们来施行拯救啊，也就是说要使用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所以以整个国家来说，神把这个民族这个百姓跟其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使他们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神要赐福给他们，并且神要用他们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是领养的儿子，他们有这个特权，就表明他们拥有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一切的特权啊，那个旧约就是西乃山之约，神应许给他们的一切的特权。但是不是表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救，懂吗？好，因为这是以整个国家来说，也因此是跟整个以色列百姓立约，不是跟个人。新约是个人的啊，你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新约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立约，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立约，然后我们才组成教会。但是在旧约这里，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是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信来说，所以这里说他们是神的儿子的特权，儿子的名分的特权，或者说领养的儿子的特权，就表明他们是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他们就享有这个约所应许的一切的特权啊。但是不表示他们每一个人是得拯救的啊，不表示他们每一个以色列人是得拯救的啊。那么接下来荣耀，这个荣耀基本是指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啊，平常我们翻中文就说神的同在。那主要是指神可以看见的光辉，首先充满在会幕里面。你知道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怎样？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会幕，那是他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啊，是一种可以眼见的神的光辉 充满在会幕里面。后来是神眼见的光辉充满在圣殿的里面。所罗门建殿完成的时候，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面。但是最后神的荣耀停留在至圣所，停留在至圣所二基路伯啊，就约柜上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我们看见称耶和华是坐在二基路伯之间的耶和华，好，或者说是坐在施恩座上，施恩座就是指约柜上面的两个基路伯啊，就是花上的耶和华啊。对，这里说的荣耀就是说只有他们有这个特权，他们神在他们当中支搭帐篷，然后他们可以看见眼见的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充满在会幕啊，眼见的神的光辉充满在圣殿的里面，而且至终神的荣耀就居住在或者说停留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表明神与他们同在啊。那诸约，这个诸约呢，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包括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约。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约包括什么呢？挪亚之约。挪亚的约是给挪亚跟他的后裔，挪亚的后裔有闪、含、雅弗，犹太人是闪的后裔啊，是闪族的，所以挪亚之约。第二个当然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啊。第三个是西乃山之约。第四个大卫之约啊，主要的是旧约里面提到的这几个约，所以这一些诸约是属于他们的，属于他们的，这是他们的特权，这是其他的民族都没有的啊。那么接下来一个第五就是律法。这个律法这个在这里啊，保罗的用字可以是指律法本身，或者是指赐下律法的行动，神赐给他们律法的行动啊。这个在原文啊，可以指律法本身，就是指摩西五经，或者是指神赐下这个律法，就是赐下十诫，赐下神的摩西律法的那个行动。那从原来希伯来希腊文的语文以及保罗的上下文，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里这个律法是指赐律法的行动更合适啊，是指赐下律法的行动，神赐给他们律法的行动更合适。那神赐律法的行动是指什么？就是指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以他们可以听见的声音，以他们可以看见的那个地震、闪电、雷轰啊，以他们可以听见的声音，以他们可以看见的现象，来向他们启示神的旨意，来向以色列人启示、显现他自己、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旨意，是指这个独特的事件、这个独特的行动，因为这是只有以色列人才独特有的啊。那么保罗可能是指这个赐律法的行动，而不是指律法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七章确实保罗讲到罪会借着律法本身来使各样的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啊。所以这里保罗强调的是只有以色列人有那样一个独特的特权，在西乃山的时候能够听见神直接用声音，当然那个声音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是雷轰啊，然后以他们眼见的这闪电、火焰、啊、地震来直接向他们启示他自己以及启示他的旨意，也就是颁布这个十诫给他们啊。那么礼仪我们刚刚说直接翻译是敬拜，那这个敬拜主要是指圣殿的敬拜，因为现在都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特权，而且是从旧约来看，所以这主要是讲圣殿的敬拜。那么包括祭司跟献祭的条例和礼仪啊，包括圣殿里面祭司以及各种的献祭啊，各种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平安祭、素祭等等，各种献祭的条例和礼仪啊，这里的敬拜是指这方面 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礼仪。应许，这个应许可能最主要的是指神给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应许，或者说神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及他们的子孙的应许。换句话说，是指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一个应许啊，最主要是指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本身，我们知道就包含了弥赛亚的应许，因为在亚伯拉罕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18，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加拉太书3给我们解释，这个你的后裔3:11不是指所有的后裔，是指那一个就是基督。好，那这个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包括了弥赛亚的应许在里面。
好，
列祖，他们拥有列祖，这个列祖主要是指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有人是加上说像摩西啊、大卫啊，也包括在里面。不过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摩西也称，摩西在申命记也说你们列祖，啊，也用同样的字，就是你们的列祖。我想最主要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那么神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赐下他的应许，而且说这个应许也要给他们的子孙，所以他们身为列祖的后裔是非常可贵的，是非常可贵的啊！他们能够身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们晓得，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都是承受应许的，以斯玛利没有承受，不是所有以撒的后裔都承受应许，因为啊，以扫没有承受，但是到了雅各，那就是12个支派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能够身为他们的后裔，就是能够承受应许的，所以说列祖也是属于他们的啊。好，但是最后还有一样特权，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里不是说基督属他们了，这里是说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那么这里加上按肉体说，很清楚。就是强调从人类的关系来看啊，从人类的关系来看，基督是属于以色列民，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罗马书1:3就告诉我们，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但是接下来他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保罗加上最后这一个说明，就表明仅仅有上面对基督的描述是不够的，仅仅说按肉体说基督是他们从他们出来的，这是不够的，所以他必须要再加上一个说明，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换句话说，他不是只是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是一个血肉，是属于人类，他是神啊，他是神。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基督耶稣，他是神，他在万有之上，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这是我们通常说所谓的基督论。平常你听到基督论这个字，其实着重强调就是强调耶稣是神，好，耶稣是神，基督是神。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意思就是说把基督的真正的本质启示出来，他是神。所以你看保罗他很小心的来怎么维护基督是神啊，是神这样的一个真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啊，保罗怎么样来表明他对于他的同胞那种深切的爱。但是接下来他提到神给他的骨肉之亲的这些特权，列举这些特权，也显出保罗不仅爱他的同胞， 而且他深切关心神的话，神的信实，神的话语是不是落空了？因为旧都成就了呢，所以第六节保罗就提出他接下来要证明的一个重点，神的话真的是落空了吗？他要证明不是的，不是。因此他会给我们解释怎么来理解在旧约神的应许，怎么来明白在旧约神的应许。没有人有问题？咒诅，咒诅哈，咒诅这个字哈，原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就是说是用来讲说一个受恩惠的人哈，应该不应该说受恩惠，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低地位低的人，他被摒弃在那个地位高的人之外，就是摒弃离开在那个人的，把他摒弃离开那个人的命就是高的人，原来就是讲说被丢弃，你可以说是一个地位低的人被丢弃离开那个尊贵的，就是尊贵的那一位的面前被丢弃离开。那所以这个是原来的字根呢，原来的字根的意思。那因此我们知道所有被所谓被咒诅的是他因为被定罪，所以呢他就是受咒诅的。换句话说他是没有份，跟神没有份，与神无法。咒诅应该是指对他一个人讲，对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对，我想这个我跟你们说明一下哈，因为今天有一个教导，就是祖先的罪或者那个咒诅，我们会遗传的哈，千万不要听从这样的一个教训。他们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要赦免罪过直到千代，断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用这样的经文来说，神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那么这一节经文怎么来正确的了解呢？这一节经文的神学中心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所以子孙要继承祖先的咒诅，而是说神是怎么样，神是慈爱怜悯的，他愿意赦免罪过，但是他的慈爱不是怎么样，不是可以包容罪，不是可以放纵罪，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跟罪是不相容的，所以他说他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乃是说当人犯罪，而且不但父犯罪，子也犯罪，子孙也犯罪的话，神都要追讨，凡是犯罪的人神都要追讨，不但是如果是父亲犯罪，儿子也犯罪，孙子也跟随犯罪的话，神就要追讨到底，凡是犯罪的神都要追讨到底。好，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解释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的。我们来看那个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这样子我们先读生命记哈，这样子一层层来读。我们先读生命记24章，生命记24章。我们看第十六节，神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好，然后我们看以西结书18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就是我刚说的意思，
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也酸倒了，哈，所以这个罪呢，这个儿子就要接承继父亲的罪，哈。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怎样属我，为子的也怎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啊，是谁犯罪谁要死。所以呢，第五节，人如果是公义的，而且行正直合理的事，好，然后他就 举出什么正直的合理事。那么我们看跳到第九节，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是十一节，他如果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然后等等，哈。那么十二节，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的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哈。那么第十七节后面，他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甚至巧夺弟兄在本国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好，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事，谨守遵守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很清楚，每一个人为自己负责任，没有说这个父亲的罪咒诅会遗传，然后让我们去接受他犯罪的咒诅。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而且从这个经文来看，有一个犯罪的父亲不一定就要有犯罪的儿子，可以有遵行神律法的儿子。他如果遵循神律，他定要存活，他怎么可以去受父亲犯罪的咒诅啊？这个是，这根本就不合，这不是神的话，神的真理，也不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所会做的事情。
那么迦南受咒诅，韩老的迦南受咒
是他的罪，
是迦南自己有罪。
对，因为他看到父亲赤裸裸的在，
迦南韩看到
是韩，
韩看到，可是迦南是他的小儿子
吧？哦，但迦南的。他是他的小孩子，但是迦南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的受咒诅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罪。
他那边跟你讲的时候，你有并没有这样说出来？有圣经上那边提的时候，比如说因为韩犯了罪，所以说他有迦南的儿子，迦南的儿子他是迦南的罪。
不，那你这样，其实你其实他基本上是说，所以韩的后裔整个都怎么样，都不是在拣选的族类里面，就好像以扫。如果你要这样说，那以扫整个后裔也是不受祝福的，因为他爸爸，这个是以整体来讲，一整个民族的观念来看。但是就个人来讲，我们现在说我们会承受祖先的罪，是从 personal 的角度来讲，从个人的 personal 来说，你祖先的罪不会怎么样，不会遗传的啊。可是在旧约确实有这种整体的观念，整个亚伯拉罕后裔就是承受应许的，就是所谓的拣选的观念，拣选跟不蒙拣选的观念。所以那个受咒诅就是不蒙拣选，不蒙拣选。那个受咒诅不是因为他的，就说如呀，你说到在那时候就预言他的受咒诅，是指的他们不是在他的拣选之列，所以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承受神的应许，而闪族是要承受神的。
但不是因为韩犯罪的关系，所以整个韩不受拣选，是因为韩犯罪。
按拣选的真理来说，完全不是按人的心态。好，但是在那个第九第啊，就是说创世纪，韩被咒诅的时候，韩被咒诅的时候，确实他有行的不当的事情。OK。因为二十四节九章二十节，挪亚醒了，他知道小儿子向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这个因为他弟兄，所以这个迦南呢，其实就是
韩的儿子，
韩的儿子，但是其实最主要就是以整个韩跟他的后裔来看，而不是
单单说迦南这个人受咒诅，是整个韩的后裔。
但是因为韩的行为，所以受咒诅，整个国家就受咒诅了。
Well, 如果用拣选的方式来讲的话，啊，拣选的真理来讲哈，不是因为人的行为。OK， 啊，如果从拣选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决定神要拣选谁，神不要拣选谁。但是呢，在这个经文本身确实是含做了不合适的事情，所以挪亚就宣告神的咒诅。那在这里这个咒诅确实是因为他的罪所带来的。但是呢，
这韩的孩子怎么做好，或者只要整个民族受咒诅，整个民族不为神所悦，
是是。但是韩的后裔里面还是有得救的，那个拉合妓女就是得救的。OK， 所以是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是那种 personal 的时候是不会的哈，但是以整个怎么讲民族来说是被弃绝了。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因为他的罪，确实是因为他的罪，所以整个
韩
后就在这
里。韩呢？
我
说挪亚。
这个受咒诅本身的意思，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就是那种无数那种，好像你知道他们有咒语哈，不是那种意思。基本上受咒诅就是这个与基督分离，就是被咒诅的，就被定罪，就要灭亡。这个这样的人就是受咒诅的啊，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命运是灭亡，他们的命运就是灭亡，或者说就是永远与神隔离，永远与神隔离。这样的人就是在咒诅之下，圣经的咒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我弟兄学生就是自己被咒诅，基督分离，他怎么样会被咒诅？
不是，他这只是表明他的心愿而已，就是说，那他来取代他们不幸的，承受那个不幸的命运，来换取他们能够得救，这样的意思。事实上啊，我们。这个他这个原文是 I wish， 啊，但是这个 wish 这个愿望本身啊，是对神的发出的一个愿望，所以基本上跟摩西一样，是类似是祷告。可是这个祷告本身是意思是说他情愿，可是并不是说他真的要走，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怎么讲，并不是说他真的要来变成受咒诅的人啊，因为他传的福音他自己知道嘛，这个不幸的就要灭亡嘛，就是在这个咒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是用这种方式，他说甚至他愿意啊，这是一个
特别是他如果说我在受咒诅，我被定罪，可以换取你们得救，
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换取你们得救的话，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以他自己受咒诅，他自己灭亡，去换取他的同胞的得救，
他是太容易了，赤身露体，都
怪到儿子去了，
但是儿子看到他爸爸赤身露体，韩就去告诉他哥哥，他没有去遮盖他父亲的羞耻，他去跟他的哥哥讲，后来是哥哥这样倒退后面去把父亲露体遮盖。
他自己不应该赤身露体。
对啊，那是挪亚的罪啊，对，那是挪亚自己犯罪。
对，别犯罪，让孩子跟
着。我会回去哈，我再把这段经文，我再仔细的再思考一下。那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哈，
那
你们有一些问题你们可以问，因为这样子我们会把圣经的真理去整理在一起，不然我们就是片片段段，今天抓这一段然后就讲一个东西，明天抓一段讲一个东西，然后这两个东西我们矛盾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就七七八八讲，然后我们还到处去教别人，结果不知道在教什么东西。好，那我们的应用问题哈，让我们自己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拥有像摩西和保罗对自己同胞得拯救这一种的爱？那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分享。他说，
这些人当他们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不是更转向神，他们有需要，但他们是转向偶像。所以那些人他们说，我们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向天后烧香，所以这些灾难临到我们，所以他们就更转向。换句话就是说，是今天人心会去寻求，但是呢问题是有很多的宗教，不是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永生的。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确实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把福音给他啊，不然的话人心要寻找，但是呢他们会往错误的路上走，会加倍的去寻求偶像来保佑他们，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平安。他们想要得的平安不是真平安，真平安是要与神和好的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像耶利米那个时代那些假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要领人真正悔改，真正悔改，免得这些人是假意归向神。因为先知说得很清楚，说他们这些百姓说要归向耶和华是假意归向耶和华，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人悔改，悔改是很重要的，悔改这个基础没有做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不可能真正啊能够领受在基督里面的恩典。那可是悔改不能够只是轻轻呼呼的，因为今天我们传福音哈，让他理性上承认自己有罪，这个还不会太难。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当然很难接受，可是呢我们当然也知道是圣灵的工作，让他终于思想改变，可以承认自己有罪。可是不要忘记约翰福音所说的，圣灵来是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只是理性上说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接受，哎呀我们真是很罪恶啊哈，所以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必须从心里面自己责备自己，是一个内在的自省而发出的一个深切的痛悔，这才是一个真诚的悔改。这样子真诚的悔改，他不会再回到罪里面去打滚，他会很迫切的要寻求基督的宝血洁净他的罪。他说那个基本心态不改，所以你现在看很多人，他们说悔改，他们也承认自己有罪，甚至受洗了，可是生活的改变很少。这是我真的说，那是悔改的基础没有打好，为什么没有打好？那个真正悔改的人，一定有悔改的果，一定是在生活上，一定是在生活上跟以前不同了。那这个是圣灵做一个深入的内在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不要轻轻呼呼的意思说平安，要给人一个假的医治。那当然我们真的是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不管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不用顾虑自己说的好不好，自己说的完不完整，圣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叫做是远胜过我们的力量。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这也是我学的功课。有时候我觉得说，哎呀，我，哎呀，事后我会觉得说，哎呀，当时我没有把它讲清楚。可是我真的是学一个功课，这不在乎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圣灵做工的时候，我说的也许我从我的思考、我的理解来看不够清楚，可是圣灵开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可是我可以说的真的是又清又楚啊，口才一流，例子众多，可是圣灵不做工，他有理性的了解，他的心不会打开，他的心不能够真知道，不能够真正。我们要祷告，要从最根本来寻求为他们代祷，为我们自己代祷，然后让圣灵在这一切圣灵果效，这个果子才可以长存，这果子才可以长存得住，不然我们做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我自己现在也是常常就是 就是对主说，我说我求的是真的是人听见你的话能够存在心里面，而不是别人来跟你说，哎，你今天讲得很好，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觉得啊，他跟你说，哦，你讲得很好，可是回头这些东西通通丢到脑后了，那有什么意思？可能有一个人听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说你讲得很好，可是这个话深入他的心里面，他就去行了。啊，我想这个是让神真的能够得荣耀，让人真的能够得到永恒的益处，让我们是存这样的心来侍奉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